主帮助我，我今天正在车上看一本见证，就讲到他怎么被神圣灵充满。那我当时就想说啊，主啊，我好像都没有做过被圣灵充满的见证，我是不是应该做圣灵充满的见证？我想我这见证大概一般人都常常听到，所以也不很新鲜，所以我就不管他了。就来聚会，江牧师就说：“哎，你做三分钟的被圣灵充满的见证好不好？”我就就觉得啊，求主怜悯我哈，我对主的声音还不够哈，那么的敏锐啊。那也谢谢主救我哈，要常常脱离自己。那我从小就是个基督徒哈，所以我什么时候觉知我都不知道哈。那我的母亲。他带领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啊。然后在聚会参加聚会，后来我参加我们家附近的青年聚会，那个时候我就常常被主光照这样子，然后知道自己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哈。另外一方面哈，又很矛盾，我觉得自己很良善很好。那我常常也是在自意哈，很敏感的里面啊，心里哈亲近他的时候，真的也会感觉神的同在哈。可是都不懂为什么，不懂要亲近神哈。就是在一般的聚会里长大，一直到有一段时间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听牧师讲到哦，然后我就开始觉得不满足哈。然后向窗外啊呆看啊这样子。那我还记得那一次哈，就是牧师讲哈拿的故事哦，然后他讲两遍这样子，我已经听第二遍，然后他的信息跟动作都一模一样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很干哈，很饥渴哦，又很那个饥饿干渴哦。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那么的不满足哈。忽然我在那边安静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对我说：“我有路给你走哈。”那我这一生有听两遍哈，第一遍的时候是这一次，主向我说：“我有路给你走哈。”可是我就觉得在哪里这样子。后来主真的哈，借着我的先生带领我去喜安堂，我记得那一天哈非常清楚。我一坐在那个聚会的地方哈，那在台北都是弟兄姊妹分开啊，我就跟着他坐在弟兄那边哦，坐错了地方这样。那可是那一次哈，就唱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流眼泪哈，好像那个石门水库的闸门打开了，就不停的流哦。然后就有一句话哈，涌在我的里面哈，说这里有你学不完的功课哈，从我的肚子里涌上来哈，很奇妙。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声音，以后就是那个，牧师，就龙教士在分享信息，他讲什么我都没有听到，我只记得那句从我自己里面来的话哈，然后那样子的那么奇妙的在我的里面，以后在龙教士的教导之下哈，他有各样的教导，其中一个就是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哈，耶稣就是生命的源。我在刚刚在预备的时候就唱了一首诗歌，我就一直写我要讲什么，我都没有看上面要唱什么歌哈。后来我抬头一看，我就发现，哎呀啊，好像很奇妙，主也是要我比较在这一点上，因为主的很多的在我身上的开启很多哈，我就只举这一个。例子哈，这一个题目这样子。那荣教师他教很多哈，有看约翰福音4:13-14啊，6:35啊，哈，然后讲我就是生命的粮哈，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哈。这个我以前都没有留意到的经文哈，那以前也不太听传道人牧师来传讲这样子。那其他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活水的泉哈，信我的必定不渴，也必定不饿哈。 永远不可，也必永远必定不饿哈。所以就是好像这些话语有非常摸到我的心哈。然后另外一节就是我们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哈，为自己凿出一个破漏不能储水的池子，这样子。这几句话就是非常的抓住我哈，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求主这样。那我不像很多人哈，很那样子快就得到哈，因为我觉得神对付我很多的东西啊，一直到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还是一直在对付哈。那所以我记得我是就是也开始愿意认罪啊、悔改啊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第一个女儿，我们去参加一个。我参加很多聚会的时候我都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就是郊游哈，去那个北海一周这样子，然后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就觉得哎呀，这个 bus 感觉不一样，跟公车都完全不同，让你会很渴慕主哈，非常会留意哎到神的同在，很奇妙，就是有那么的不一样哈。那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是常常会留意神的同在啊，然后向主祷告啊，求主吸引我哈，然后在神面前。那回家的时候哈，大家都玩很累，所以我们孩子我们都在那边休息睡觉。忽然里面我就觉得没有办法休息哈，我就坐在那里哈，然后来要主祷告主。忽然我就觉得那一位进来了哈，就觉得我以前所想的哈，所渴慕的哈，那一位就来了，进来了。我里面就知道哈，那个不一样那种喜乐和满足这样。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发现哈，主的同在增加了哈，很多我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我的决定，我的方法哈，神不让我过去哈。他会把常常也收回他的同在，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自己那个坚持哈，僵硬在那里的时候，不肯的时候，主就会哈，然后收回他的同在哈，所以我就愿意哈在来得胜自己各样的难处啊，还有肉体啊哈，也愿意谦卑下来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我懂得开始孝顺父母哈，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哈很孤单不容易，那圣灵这样子进来以后，浇灌以后，那我就开始觉得神的同在是那么真实哈。以前好像真的是风闻有主哈，现在真的是亲眼见主哈，然后也开始自己哈觉得是一个那么样的罪人哈，就在灰中懊悔这样子。我其中一件就是我会我就开始跟我妈妈道歉哈，然后有一天趁她坐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赶快跪在地上。当时对我是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从小是老幺，被宠惯了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哈。那以前洗衣服啊，添饭，连吃饭都是我妈添好放在那边吃饭咯。现在就开始齁，要向她认罪齁，就觉得很不容易。然后可是我就顺服齁，就愿意顺服，我就跪在地上，我妈说你在干嘛。可是我那时候就知道齁，我已经要决定了，我就向她认罪齁，以前的不顺服不孝顺顶嘴呀、不听话啊哈，就向母亲道歉这样子。很奇妙，在我身上有一个那种捆绑，很清楚，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楚那么经历过，第一次经历那个在我身上有一个捆绑哈，那个不孝顺的那个捆绑从我身上断开了。我以前跟妈妈讲话的态度哈，从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有那个东西，那个捆绑，我自己不会形容哈，就是很那么奇妙。我以后就开始跟我妈妈讲话的语气、态度啊，有时候她年纪越大，我就有点像哄小孩子哈，跟她讲话，好，那就她又 以后过了20年，他的反应年纪大，好像老小，就真的像那样爱他哈。这个是以前所不是这样子的事情，那也懂得要孝顺公婆这样子。那觉得感谢主哈，他真的是我们那个生命的泉，活水的源。另外一点哈，就是约翰一书2:27哈，那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个也是我后来就经历的哈，真的是这么奇妙。感谢主，荣耀归给他。
我们上一次讲到圣灵充满以后一些外在的一些彰显的现象，哈，那我们有讲到，就是说你不要太去注意这些外在的一些现象，哈，那是圣灵有时候要释放一个人，哈，会有的现象。那所以当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最好你的眼目不要去注意别人。哎呀，那个人怎么一直在摇啊，哈，哎，那个人怎么一直在哭啊，哈，啊，你一直在去注意人，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就是我们需要眼目一直注意在主的身上。这是对别人，对我们自己而论呢，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有一些圣灵在摇摆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等等的，他要释放我们的时候，你就是顺着他，让他去释放，哈。可是呢，如果你的外面的一直释放，使你的心里的思想一直在注意外面的，你宁可使他安静下来，回到你的里面，去注意耶稣自己，你的里面的同在会更大。那我们今天要再讲到有关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方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7-10。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了恩典，耶稣基督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好，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一些恩赐就是像罗马书12那里讲的，哈，治理事的恩赐啊，帮助人的恩赐啊，那一些。而另外呢，有一些是圣灵的浇灌所带来的一些恩赐。我们再来，这里不要翻掉，哈，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他说经上说，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引用旧约的哪里，哈，在旧约的诗篇68篇。旧约诗篇68:18，
你已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谢谢。我们知道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读旧约读不懂，哈，那你看看新约有哪个地方是来讲到这个地方，好，也就是新约，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哈，所以新约呢，它在什么地方来使用旧约的这节圣经，常常就是对它最好的解释，这个叫以经解经，哈。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地方，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诗篇68:18，然后你再比较这两节圣经有什么的一样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把这两节圣经把它综合起来，你就知道神在这节圣经里面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哈，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升上高天。那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你是指耶稣，对不对，哈？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哈。然后他说，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那这里讲到他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说，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赢得一个完全的胜利，他就把恩赐赐下来。那他恩赐赐下来的目的呢，就是要叫他可以与我们同住，叫耶和华神可以与我们同住。 所以神赐下圣灵的各样的恩赐，不是拿来让我们夸耀的，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他的丰盛赐下来，为了要把他的全能在他的教会中借着恩赐彰显出来，好叫神可以借着教会在地上执掌王权，叫他可以这样与我们同住。好，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赐下恩赐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就是神这个恩赐赐下来，就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在他自己的时候，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彰显他的丰满，他的全能，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在这个地上来执行他的旨意，来供应他的百姓的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再看看他在这个十一节到十三节，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谢谢。那这里十一节讲的这五个恩赐啊，这五个恩赐也是个职事。好，一般我们讲到恩赐，等一下我们会看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的恩赐，大部分你有行异能的恩赐，或者你有医病的恩赐，那你就是有那个恩赐。好，可是呢，大部分是一个人他有这方面的恩赐，而且运用的非常的深，好，常常的运用，而且他的生命呢也那样子的被神所充满，让神改变他的生命，让神真实的在掌管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这样的人呢，他的恩赐越来用得越纯熟，到一个地步会成为一个执事。好，那这样的人呢，常常后来都是成为一个服事主的器皿。好，要么是全时间服事主的传道人啊、牧师啊，好，或者是一个长老啊、一个执事，好，就是他是一个恩赐在他身上，而不只是只有恩赐而已。我们即使一个家庭主妇，你也可以有医病的恩赐啊、赶鬼的恩赐，好，但是呢，那个恩赐，不只是恩赐在那个人身上，而且是那个神的那个生命一直铸造在这个人身上，性格铸造在这个人身上，而且那个恩赐越用越成熟，到一个地步神把这样的人赐给教会，成为教会的礼物。好，就是这五种执事，这五种执事是他是为了要来装备圣徒，那个成全又叫那个，在原文里面就是装备的意思。好，这五种职事是为了要来装备圣徒，然后呢，使圣徒呢他都可以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尽他的功用，尽他的职分，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恩赐赐下来有一个目的是要叫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恩赐都不是只是拿来我很有恩赐，所以常常人家就是来找我发预言啊，找我来给他医病，不是。恩赐的目的赐下来一定是要让你在教会里来使用，来装备圣徒，来叫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茁壮起来。好，还有十三节讲到，他说使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赐下恩赐最主要的目的，好，是他常常可以彰显他自己的同在，在聚会的里面使人更注意他自己，使耶稣基督更真实的掌权在教会的里面。好，那然后呢，信徒们就被装备起来，长大成基督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至于教会可以在地上那样执掌王权，叫耶稣基督的荣耀全能，他的丰富可以那样的彰显。 所以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有各样的恩赐彰显，好，那让百姓各样的需要，好，等一下我们会看那各种不同的恩赐都是来服侍神的百姓各样的需要，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我读到那个第九节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每次读第九节都觉得第九节跟第八节好像连不起来，有一天我读的时候忽然间主就开启我，他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就觉得好像主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会那样子的把各样恩赐，他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把各样恩赐赐下，是因为他先降杯降在地下。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着属灵的恩赐，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先谦卑下来，而不是看见像那个行法术的西门呐、看见彼得他们呐、可以这样子的一并赶鬼啊，就说哦可以。说哎，我银子给你，我金子给你，你也把恩赐给我。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好，就是说那个恩赐不是用金钱买来的，还有动机不对。好，那个恩赐不是为了拿来夸耀我们的。好，那所以我们的动机很重要，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我不太赞成一个人他生命还没有更多的对付啊，然后洁净自己，就只是一直去参加那个分恩赐的聚会，好，然后很希望这个神的器皿呢分一些恩赐啊，为他按手分一些恩赐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也有一些恩赐，好，那可是他的生命跟那个恩赐太不称了，以至于反而会绊倒好多人，以至于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是拆毁基督的身体。真的，有很多这种情形。好，很多这种情形。有一个姊妹，她去参加一个这样圣灵这个恩赐运作的聚会。就那一次呢，他被圣灵充满，一被圣灵充满了呢，他就有那个看异象的恩赐，看异象的恩赐。那他就为别人祷告啊，他因为别人祷告常常就会看见，哦，例如说就看见一间庙，他就说哦你是不是小时候有去过庙，齁、哦、然后怎么样诶，结果蛮灵的，齁、哦、那他就变成常常用啊，他就参加完这个聚会以后回他的教会去，他也为别人祷告啊，齁、哦、然后就会看见异象，然后他就会跟他讲，就跟他发预言说你怎么样，你以前怎么样啊，后来你现在怎么样，齁、哦、这样他、啊、就很灵。可是这一位姊妹呢非常的自私，而且脾气很大，所以教会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哇，他一方面这方面很灵，一方面又那么自私，而且脾气又那么大，就被他绊倒了，就觉得他不要，所以有好多个人就离开教会，他就离开教会，这是仇敌的诡计。好，那所以一个人你很快的有一些恩赐，并不是好事。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求，要跟主求，求什么？求那个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好，那但是有一个求的方法。好，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谢谢。这个有另外一种翻译，它就是翻译成说，他说你要切切的羡慕那个更大的恩赐。好，那我现在呢把一个最妙的最好的羡慕的方法来指示你们，就是用爱来羡慕。 好，就是说你是因着爱教会，好，就是想到哎呀，教会有那么多肢体那么软弱，好，怎么好像有好多肢体就是生病了啦，哈，主啊，你要更多把医病的恩赐赐给教会，不是不要讲赐给我。好，我们最好是为教会求恩赐，而不要为你自己求恩赐。因为你说主啊，把这个医病的恩赐赐给我，结果反而你一辈子被破坏了。为什么？因为生命那么小，结果有医病的恩赐，哇！结果每个人都要来找你医病，找你医病，然后你就忙着在医病，可是你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亲近主、追求主，破坏了这个生命。好像一个这个恩赐就好像什么，好像一把利剑。你看一把利剑在一个成熟的人手中，他可以用得很好，对不对？可是一把利剑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哇，一挥就杀掉，就砍了那个人，一挥又伤了那个人。所以恩赐在一个生命幼小的小孩子手中，只会伤害了别人，伤害了教会，还有会伤害了自己。好，那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求恩赐，危险。恩赐给你，对你并不是好事。所以你要为教会，因着爱教会来求主啊，求你把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赐给教会。那主圣灵自己会做，他自己会在，而且他的赐下恩赐常常都是在聚会里面。常常一个人比较有爱教会的心，发现哎呀，怎么神的同在那么荣耀，都没有人起来赞美，他就起来赞美啊，称颂神啊。好，哎，每次哎，怎么大家都那么内向，都不起来称颂神，他又起来称颂神。渐渐主就把一个敬拜赞美的恩赐赐给这个人，所以变成是他每次一起来赞美，哇，神的同在就浇灌下来。所以那个都是一个爱教会的心，爱教会的心。好，那所以你要羡慕恩赐，最好是以一个爱，而不是一个自私和骄傲想要来夸耀的动机。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一些恩赐，第四节，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分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恩赐呢，它的这个功用有分别，可是呢是同样是一位神所赐下来的。好，那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很重要的就是为了要叫人得着益处。好，叫每一个不同需要的人可以得着益处，而不是拿来夸耀的。好，我们知道神赐下恩赐都是为了要高举基督，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是在高举我们自己，在高抬我们自己的时候，常常后来就会变质了，而且很危险。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圣灵显在个人是叫人得益处，是为了恩赐赐下都是为了服侍他的肢体，服侍他的教会，叫人得益处的。好，那他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好，智慧的言语，就是讲到how， 好，那个知识的言语是讲到 what， 好，是什么？ 那这个在论属灵的恩赐那本书里面已经有讲了，我们就不多说哈。那我就是稍微讲到一点，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常常在什么时候赐下来？好，有时候就是在一个牧师他在仰望神，有关这个礼拜天要讲什么道，好，要讲什么道，好，那在这个时候主赐下来。有时候是正在讲道的时候，主忽然间赐下一些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好像我有讲过说，有一次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他跟我们一起祷告，那他也觉得很好，可是因为那个好多年前了，16年前了，所以他对于那时候圣灵有关圣灵充满这方面很少有人教导，好，所以他有时候听到别人讲一些话就也会带着一个问号。那有一次我们去台北参加这个等候聚会啊，参加等候聚会，那他才呢一打开，我们到沟子口，他才一打开纱门哦，才一脚踏进去哦，龙教师就忽然间说，你为什么忧忧愁愁的服侍我？啊，他就吓了一跳，好，他说哇，有先知在这里，好，那种就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好，就是说你为什么忧忧愁，好像把它里面的隐情去指出来，好，那龙教师根本还没看到他，因为我们沟子口那个纱门，你打开纱门的时候还要转一个弯，讲台才会看得见，所以他根本没看见他。那他就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然间有这样一句话出来，好，那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都是信徒来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讲的人自己不知道，好，对，就是讲的人他只是把自己整个交给圣灵，所以在主的里面来释放信息。那有时候忽然间主就借着这个讲员讲出一些话来，去指出信徒们里面的一些隐情。我们五旬节特会完了以后，隔一天我们几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那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说，哇，江姐，你那个五旬节中午的时候，他说他们有好几个人在一起在交通哦，那有一位哦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好像对于追求啊，对于什么啊，他就有一些很不以为然的，或者是就是有一些问题，就问了很多问题。他说结果啊，你下午的讲道啊就全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了。好，那我也没有问他是哪些话回答他的问题，就是把他的问题全部回答了，就会到一个地步几乎会以为是有人来告诉我他发了什么什么的问题一样。其实那一天没有，那一天我只有单独一个人回家，然后又来。好，那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是神当一个器皿把他自己整个交给神的时候，会神借着他来讲一些话。好，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讲过了为什么要再讲，或者为什么要讲这些，你不需要，可是当中有人需要啊。好，那像有一位神的仆人也是，他在聚会里面他就讲说，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当中有人好像里面的那个负那个里面很沉重到一个地步，好像把一部缝纫机吞下去一样。好，那结果呢，其实是当中有一位姊妹，好，那他就是对这样的追求呢，他觉得讲道很好，好，唱诗也很好，就是那个同声开口赞美呢，他就觉得很吵，好，为什么要这样同声开口赞美，他觉得很吵，好，那所以他对这样的聚会一直还打一个问号，还不太习惯打一个问号。可是呢，就是他瞒着他的先生想要买一部缝纫机，偷偷的买一部缝纫机，好，结果来聚会的时候呢，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心里有一些不安，好，结果呢神就借着吴老牧师就讲出这样的话来， 好，就是说你好像要把一部缝纫机吞下去一样，好，然后吴老牧师说，我为你敞开一个门，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来欢迎耶稣的光，要悔改，所以那个姊妹就知道，哇，神在这里，所以她回去就真的跟她先生承认说，对不起，我本来想偷偷瞒着你，这样买一部缝纫机，所以她把这件事解决了，这个姊妹就得着祝福。好，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很多时候是在讲道的时候，忽然间主借着那个器皿说出来；也有时候是在辅导个人 counseling 的时候，主给你那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讲出来。好，那个有一位姊妹到我们洛杉矶去，那她是从别的地方来。那他呢，就每一个教会他都去跑，每一个教会都一直去看，这样那最后他会留下来在我们教会，是因为他说有一次他问我一个问题，结果我回答他一句话，我就回答那一句话，他说那一句话使他整个都开了，他就决定留在那个教会追求。好，那主就借着这个姊妹，主实在是要她留在我们那个教会追求，因为就是借着她一直穿针引线，我才会来到这里。好，那所以我自己后来知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都想，哇，我那时候怎么会回答这句话，就是说我自己头脑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我怎么会讲那样的那么有智慧的话。我现在我就不会想要这样回答。好，那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是在回答个人、辅导个人的时候，神给你的一个话正好是对他那个切中要领，指出他的一个心理的隐情，或一些他很需要的一些话语来，好，或指出他的一条路来，好。那另外呢，这里也讲到说，另外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也有时候是在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主借着这个器皿为他的祷告，那个话成为是一个智慧的言语或一个知识的言语，而服侍了这个人，这样。好，那第九节讲到，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好，圣灵赐他信心，这个就是讲到一个信心的恩赐。好，有些人，我们有时候是这时候有信心，昨天有信心，今天又变得没信心，一个会有信心的恩赐的人，他一定是经常的举起心来信靠神，他才会有这种信心的恩赐。他一定是在生活大大小小的事上，每天的生活里面，他常常在信靠神，而且他特别是在好像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仍然不灰心，仍然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样的人才会有这种信心的恩赐。好，那像罗秉森师母，他有一次不是芝加哥那个大火啊，然后他只回家抢救了一本圣经出来，火焰已经那么靠近他家了，忽然间里面有一句话闪过去，就说这火焰也必不着在你身上，然后他就指着那个火焰，奉主耶稣的名吩咐那个火焰要退去，就这样。他这样子一宣告出来，在信心里面宣告出来，忽然间就一阵大风把那个火焰完全转了一个方向，然后就到了河里面去。那隔天的报纸登出来说，那个火的熄灭是一个非常神迹式的熄灭，因为整个芝加哥的所有的消防队都没有办法把那个火扑灭， 都没有办法扑灭，可是神借着这个一个有信心恩赐的人宣告出神给他的话语来，就救了整座城。好，那所以你要有这种恩赐，很需要，就是你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上，在你的难处里面，你要常常去信靠神，信靠神。在教会里面多么需要有信心的恩赐，凡事相信。还有一人蒙特为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好，这个医病的恩赐呢，比较常得着医病恩赐的第一种类型，就是因着他里面对别人常常有怜悯的心肠。好，每次看见人生病心里就很心疼，就过去要去为他祷告。好，那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她来到教会，看到另外一个妈妈那个腿肿得那么大，哎呀，她就过去抱着她的腿啊，啊、哦，主耶稣啊，你要医治她，医治她哈、哦，这样，哎，主耶稣就医治她了。这个妈妈她就是常常对别人充满了那个怜悯，好、哦、怜悯，去为别人祷告，哎，主就给她医病的恩赐。另外一种呢，就是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疾病，都是因着信靠神征战而得着赢得那个胜利，所以这样的人主也把医病的恩赐赐给他。好，主也把医病的恩赐赐给他。另外我也知道有人啊，好像他去一个那个医治布道大会，医病布道大会，有一个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医治长短脚的哈、哦、一位传道人，那他呢为某一个人有一个人他也为他祷告，哎，结果这个人他也得着医那个长短脚的恩赐，好、哦、这个也有好、哦、可是我想他得着这样的恩赐，一定是他平常在生活里面也一定常有很要去为别人祷告，叫别人得祝福，好、哦，以至于那一天主赐给他，而赐给他，他一定在生活里面也常常再去好、哦、为别人这样的祷告，好、哦，那种恩赐才会更多的彰显。另外呢，这里讲到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好、哦，能行异能。那个行异能的恩赐呢，就是指在我们的里面改变了我们里面的一个状态，那种是一种行异能的恩赐。例如有一个弟兄，他就有一次他就做见证，他第一次到沟子口锡安堂聚会，他坐在那个地方，会后呢荣教士去为他祷告，去为他祷告以后，从那一天开始他就里面一个很深的对耶稣的饥渴产生在他的里面，那是一种行异能的恩赐。好，或者呢有些人是里面里面有一些从小到大的很深的伤害痛苦，好，那借着这种行异能的恩赐的去为他按手祷告，诶，他里面得着那样的医治，好，那个也是一种行异能的恩赐，好，就是改变我们内在的情形，内在的状态，那是一种行异能的恩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好，那这种行异能的恩赐有时候你外面看不出来，它里面改变了，里面开始爱上耶稣，里面开始对耶稣很大的饥渴，好，可是你看不出来。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先这里不要翻掉哈，这个就是像罗马书十五章所说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好，谢谢。保罗呢，他在这里哦，把神的那个能力哦分成两类， 一个是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一个是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常常是外面看得见的，对不对？好，可是那个圣灵的能力，就是没有，是你知道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像谁？像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他说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对不对？可是呢，却很多人因着他的道悔改，因着他的道，他的话语而悔改。很多人悔改，好，这种是一种圣灵的能力，好，所以可是我们有时候都只注意外面的，哎呀，好像有神迹奇事，有比较动作大一点的才叫做能力，不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行异能的能力，是你看不见有动作的，很多时候内在的一个改变，你看不见那个动作，外面的一些神迹，可是那个是蛮有圣灵的能力。那像有些人他传福音，只要一跟人家讲人家就信了，那也是一个圣灵的能力，那好像看不见什么神迹奇事嘛，不是一种那种外在的一个那个时候，可是呢你会发现他就是只要跟人家讲，哎，人家就信，跟人家讲，哎呀，人家就哭了就信了，这种也是一种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再回来看这里，讲到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又叫一人，第十节，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好，能做先知，这个先知我们礼拜天在讲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有讲这一方面了哈。先知其实最主要不是在跟你预言说，哎呀，你将来会到国外去读书啊，哈啊，你的生意会做得怎么样啊，哈啊，你以后呢，会主会为你预备一个另一半呐，哈。这个先知最主要不是这一些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有讲到，他说做先知的是什么呢？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造就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安慰劝勉人。在第四节讲到说，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我们有一次有讲到，就是说如果那个先知呢跟人家发预言呢，都是说啊，你今年会做两笔半的生意啊，你今年会这个娶一个姊妹哈，或什么，这个有什么造就呢？就是说告诉你预言两笔半生意，结果他真的做了两笔半的生意，可是我里面还是很打问号，我就觉得主告诉他，预先告诉他说你今年会做两笔半生意有什么益处？因为我们这里讲到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对不对？那跟你预言两笔半，最后也两笔半，然后呢你是不是两笔半赚的钱因此都奉献给神？那如果没有这个，叫谁得益处了？所以有一些我们要留意，有一些只是那个人的灵很敞开，所以他很容易听见灵界的声音，就像鸡童，鸡童大部分给人家预言的都是这一方面的，那也是有时灵有时不灵，比较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不要藐视，但是要查验。可是今天一般人比较是很多基督徒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呢他去请先知来跟他发预言呢，他只是希望先知所讲的是正好符合他心里所要的，那他就觉得很好很好，那可是先知所讲的呢是跟他心里所要的是相违背的，他就连注意也不去注意，就觉得就不管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心态。那或者有些只是希望先知跟他发预言都是一些很好听的话，说哎呀，将来就说你有大卫的灵，你有加勒的这个灵在你身上，那这对你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觉得如果去那个发预言的都是称赞我的啦，都是说哦，我将来主就是大大重用我，这个对我都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指出我的警告的话，说你要小心前面有一个患难，所以你要更警醒，更什么什么？哎，那这个还宝贵，更宝贵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留意，不要每次是要听那个顺着我心。所以当先知指出你的
听先知告诉你的预言是很难听的话，而且是你很不喜欢的，你更要小心的去祷告，而不要不喜欢的话你就把它丢一边。那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这个辨别诸灵呢，常常比较神常常比较把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赐给教会的领袖，赐给带聚会的人，赐给那个负责聚会的，负责这个教会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负责这整个的聚会的运作。所以那个辨别诸灵呢，需要知道这个人起来这个服事是在圣灵里还是在肉体里面，还是他在仇敌的手中。像我们以前在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有一个弟兄，他就常常起来翻方言，翻方言，有人说方言了他就起来翻方言。那龙教士就说刚刚那个翻方言不对，不对，那可是他下次又有说方言了他又会起来翻方言。啊，龙教士也私底下去跟他讲了，说弟兄你以后不要再起来翻方言。龙教士里面充满了爱，但是有关聚会他非常严格，非常的严。我们当中很多在喜安堂聚过会的都在点头，非常严。为什么？因为这是太神圣的事啊，不让我们的老肉体在那彰显我们自己，因为那会混乱，那是很不敬畏神的，而且会很给仇敌留地步，而且你这个器皿自己会被破坏。所以罗纳斯就跟他讲，公众的讲说，弟兄你不要再起来翻方言，刚刚那不对。好，那他还是没有顺服，他还是常常这样。好，结果呢，这个弟兄几年以后，我们知道哇，他的那个真的结局很凄惨。他离开了教会，他离开教会，因为他觉得好像老是被说不对，那他离开了教会，而且那个结局真的很凄惨。可是另外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妈妈们，很单纯的妈妈，那她那个妈妈每妈妈大部分都教育受得很少的教育啊，小学毕业啊，初中毕业，所以要他们起来聚会中起来说方言或者翻方言，他们都很紧张啊，很怕啊，很不敢。好，可是里面呢就这样跳跳跳，所以他就顺服着起来啊，哈，起来说方言啊，哈，或者起来翻方言哈、啊，就龙教师就会过去跟他讲说，姊妹刚刚那不对，可是那些妈妈就顺服了。就顺服了。那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对那些妈妈很不容易，因为她明明又要顺服，可是龙教士又说不对啊，那她还是顺服龙教士。为什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先知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你觉得你在顺服里面的圣灵，但是今天神设立一位在这里带领这个聚会，他不阿们的话，你还是要顺服他。所以保罗他在讲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的时候，他就是在教导人怎么运用恩赐，怎么使用恩赐，说方言翻方言，怎么样几次，他为什么要这样教。他这你从他写的这些你就可以知道，也就是讲到说，一个人你可能有很多的恩赐在你身上，但是你并不懂得怎么样使用的很对。你有恩赐，但是如何使用恩赐还是需要被教导跟指正。所以保罗才会写这些话，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可是呢他们的乱出了很多的乱子，很多的问题，保罗需要教导他们。所以一个人不是你有恩赐了就是说我是感动的，我是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你时候不对，或者是带聚会的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这些妈妈她就顺服了。那顺服的，我记得有一个妈妈还跟我讲说，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在里面蹦蹦跳蹦蹦跳，我就想顺服了，结果龙教授跟我讲不对哦，好，所以他有时候都不知道，有时候下次又不太敢顺服。可是你下次还是要顺服里面的感动，可是龙教授在跟他讲不对，可是有时候龙教授就说那是对的。那这样子经过几次以后，这些妈妈因为他们有柔顺的灵，所以到后来他的服事，我看了好几位妈妈，后来他们无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都是100%的正确，等于他一说方言龙教士就翻。那有时候是别人说方言，那个妈妈起来翻方言变得那么正确。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我有时候就在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觉得很可能那个妈妈她本来顺服哈，她确实里面有那个感动是对的，可是呢也确实荣教士就是要告诉她不对，要她学顺服的功课，这是有可能的。神要制作一个器皿的时候，有时候他最在乎的是顺服而不是讲理。就是尼托生也是这样，尼托生有一次主感动他要去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去传道，去讲道，而且呢他就说，主我没有钱啊，那你要给我钱。哎，主也给他钱了，那而且他是付代价很不容易的，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哎，结果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跟他讲说，哦，我没有感动让你讲。那尼托生会觉得，怎么这样，主啊你感动我来，可是人家说我没有感动要请你讲，就他就顺服的再回来。这对不对？对，主就是要他学一个顺服的功课而已。就是你觉得很有道理，你觉得我是在顺服圣灵，可是当那个 leader 觉得他不阿们，你还是服下来，那结果主就更大的祝福他。所以那几个妈妈，我就是讲到这两种 case 啊，这几个妈妈那样顺服下来，顺服下来，结果后来神使用他们那个恩赐的运作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正确。好，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一节，讲到那个赐下来的呢，讲到说那升上高天的那一位呢，他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所以我们需要先降下来，先谦卑下来，主才会把恩赐赐下来。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每个都觉得我是圣灵的感动，我是主的感动，每一个都是我是主的感动，所以就最大了。所以那个教会一团乱，一团乱。所以保罗教导他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主的感动，那你就可以顺服的下来。那接着呢，他就讲到又叫一人，所以这个辨别诸灵就是这样。神常常给那个带聚会的负责人，例如你是儿童主日学的负责人，或者你是青少年团契的负责人，你是青年团契的负责人，常常你在那里负责，神也会把辨别诸灵的恩赐赐给你。所以当中有一些不对的，只会让你有一个敏锐的灵知道。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我想这个说方言跟翻方言哈，在我是在想要这一次讲还下一次讲。好，我大约先讲一点好了哈。说方言的恩赐呢，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迟早都会有方言，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也是诸恩赐里面最小的一个恩赐。那有人就问一位神的仆人说，那个说方言恩赐不是最小的吗？他说对，但是我们岂不都该从最小的做起吗？所以最小的你就要从最小的开始做。方言呢，方言有一种方言呢，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哈，他说：“哎，他们怎么都用我们的乡谈在说话？哈，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哈，所以有一种方言呢，是地上的语言，你都听得懂的一种语言。哈，像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个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呢，哎呀，她的方言我就觉得好像法语哦，很好听，很好听。”方言是有一种是地上的语言，另外一种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哥林多前十三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这个万人的方言就是万国地上的语言，是听得懂的。另外一种天使的话语，好，天使的话，所以有一种话方言是天使的话语，是你听不懂的。好，但是呢方言是什么呢？他说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讲说各样的奥秘。好，所以说，然后接着他就讲说，说方第三 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因为说方言就是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好，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呢，那个说方言是造就自己，等于你里面一直在祷告，里面一直在称颂神，好，在那称颂神的大作为啊，哈，讲说各样奥秘，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那这种方言就是一种思导的方言，你在生活里面你可以常常用方言祷告，特别是像我是如果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哈，常常去买东西呢，有时候那个市场啊很吵杂啊，哈，好，或者要买，就是说你去买东西，有时候你头脑没有办法思考，哈，那又要看东西要选东西，哈，可是你里面可以一直说方言。你也可以嘴巴说，你也可以嘴巴不动，心灵里一直用方言在祷告，那这样很帮助我们保持神的同在，那是造就我们自己。另外呢，一种方言是在会众里面神对会众说的方言，神对会众说的方言，那个方言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少数的人有，但是神给他这种对会众说方言的恩赐，并不是代表他比较属灵。我刚刚讲的这些恩赐呢，都是恩赐。我们下个礼拜要讲到恩赐跟生命。那这些恩赐呢，就是一个 gift， 神给你的就给你了。所以那个是神随己意分给个人，并不见得是他比较属灵才有说方言的恩赐，不见得的。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底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属灵，那跟恩赐有什么的关联。哎，这个对费众说的方言呢，我那时候早期刚去喜安堂追求主的时候，刚去追求嘛，不懂啊，就聚会里面，哎，有好几个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就觉得哇，今天很丰富啊。然后如果这个聚会呢都没有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呢，就觉得今天比较平常一点。渐渐的我去聚会越久了以后，哦，荣教师就教导说方言呢，就是好像就是说当会众当中啊，有些人有一点打瞌睡了，有一点昏沉的灵了，所以神有时候就借着一个器皿起来说方言，好让他注意力再集中在神的身上，对人发出一个信息来。那个说方言的就好像那个电话铃响，就准备要跟你说话了，好，然后那翻方言呢，翻方言就是告诉你什么话了，好，这样。如果当整个会众呢，大家整个注意力都很警醒的在耶稣身上，主耶稣那么喜悦，他就大大彰显他的同在。当这样的时候，都不需要说方言翻方言。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所以那个说方言的恩赐都要成为过去，可是只有你跟主面对面，那个要存到永远。所以如果一个聚会大家整个灵那么警醒，就不需要说方言翻方言，整个就在主的身上。还有时候是因为当中有一些人特别的伤痛，好，或者他正在前面寻求一条路，好，很迫切的需要，神有时候也会借着说方言翻方言来对会众说，好，那就是或者说当中有一些人有怀疑的灵，好，就觉得这真的吗？这真的是神在这里这样吗？为什么他们就哇就要这样子喊得这么大声啊？什么？他有一些批评论断的灵，当中，所以有时候神就借着说方言翻方言来指出那个人的隐情，就说你为什么怀疑呢？等等的，就神借着这个说，所以那个人就服下来了，好，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有关方言这一方面的，以及讲到恩赐跟生命这一方面的。那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6首《神圣高抹》。这一首《神圣高抹》就讲到圣灵所带给我们那么丰满，好，丰满。第一节讲到喜乐由来高我们，好，第二节就讲到说这个圣灵丰满的拦阻，第三节讲到这个圣灵，哦，第二节讲到圣灵丰满的拦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丢弃， 啊，第三节讲到，就是我们还保留有思怀爱恋，好，还有保留没有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好。那当他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的时候，不再保留的时候，无所保留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天上的嘉宾临到他了，耶稣的显现。所以圣灵充满最重要的就是带来这个天上的嘉宾，我们看见了主，看见了主，好，启发了这个爱他的心，好，那然后呢，一个人这样看见主以后，他就会更迫切的祷告，主啊，你要带我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五节，一切所有的丰富我都要，我要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好，那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跟神之间那个爱情如此之间，这是整个圣灵充满带来一个完整的那么丰富的生命。我们起立来唱。Thank you.